主后2016年12月18日，以下信息是 Dennis Cooley 和朱永义弟兄在纽约市召会主日上午话语执事的华语翻译，主题：国度和爱。经节：哥罗西书1章12至13节，哥林多前书13章4至8节上，加拉太书5章22至23节，彼得后书1章5至7节11节。
主啊，我们能够说你是这么样的怜悯我们，开我们的心眼，看见你向我们的爱是这么的大，你如此爱世人，我们今天再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愿你膏油涂抹你的话，这个爱流进我们每一位里面，也向我们每一位说话，我们的眼睛得到，心得到开，也能够张开来看见你，能够进入你的话。主啊，我们爱你。这个礼拜我们就要来结束已过的6个星期，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到神圣的爱的这一件事。我要承认，我一点对这个都不会觉得很多次的复习，但是我们需要往前了。我有一些负担，在这个周里头有许多的经节我们要交通，还有在前几周我们有许多经节，所以我们能够进入这一章里面所说的，在这过去6周中所经历的、所享受的。我要说到国度，就说国度和神圣的爱。我也要摸到加拉太5章里面说圣灵果子、圣灵的果子和爱，然后又交通到我们的信，说提多书3章这里所说的信的问题。我这样开始，在我们中间有许多新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被再提醒，当我们在说到国度的时候，我们是讲什么。我们开始要说马太第5章是一本书，说到国度的书，所以你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这5章里面，第5章我们有许多很多好的经节，说到爱，说到国，很大的一个诫命就是我们要爱我们，用我们的全心全魂全意爱我们的主，并且爱我们的邻居。我们的父是完全，我们也是完全的。这个父的光照义人还不义的人，要爱我们的敌人，这个观念是超过我们人的一个观念。这个爱呢，是从神圣的爱来的，这就是神如何爱世人。当我们说到开始用国度，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在马太5章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国度的一个图表，这个图表包括创世以前、无始永远、一到永世无终的一个图表，它给我们看见这一些的时代。我们是要从马太是说到诸天的国，神的国是从无始永远一直到永远无终，但是神来了，他就说要我们悔改，因为神的天国近了。这个天国是说到这两个时代，这第一个时代是从主第一次来临直到主第二次的来临，那里是说到恩典的时代。第二个呢，是说主第二次来之后，他会把千年国带进来，会把这一个国带到地上来，要有1000年之久。这里是说到国度的时代，在那结束以后，撒旦就丢在火湖里了，然后新天新地就开始了。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恩典的时代，有许多的圆圈在里，比较复杂，我也不会 一一的解说，但是我需要说的就是我们这些真正信主的人，在时代恩典时代的里头，我们是诸天之国的实际，这是非常重要。我们是在诸天之国的实际。当你在读这个经节的时候，我就会提醒你，有些经节 是说现在的时候我们正在经历天国的实际，但是你今天早上要去研读的话，这些在马太十三五章十三节那边是说到这个国度外表，那我们这边也有可能，我们在这里今天是要彼此鼓励，要活在诸天之国的实际里，而不是在外表中。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进入神儿子光明爱的国里，所以今天不是为着将来，是现在我们就可以迁入这个国度中。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在这里要操练，要活在这个天国之实际中，这就是我们被迁到这个国度里头。当你到马太十三章的时候，那里有些经节有比喻，他这边有比喻说到有些不同的比喻。所以刚刚我们读到哥罗西书一章十二十三节，这个经节告诉我说，我们已经是在这个国度里，我们是从这个黑暗的权势迁出来了，我们是迁入他爱子的国里。这是一个非常甜美的字句，我们能进入他爱子的国里。我在这里要承认，我在想国度的时候，许多时候我并不认为这是非常甜美的一件事。我觉得国度，我们在那追求，我们在那想要进入，当然是有这一个观念，有 这一面的讲究，但是我们需要是来这边享受他爱子的国里。主在那边为我们预备将来的国度，但是他现在给我们的是爱，要享受我们的神是爱，我们要爱，用我们的全心全魂全力全心思来爱我们的主。我们要彼此相爱，用神圣的爱彼此相爱。所以在召会中是充满了爱。我过了或者我给一个见证，或者我重复讲过，请你们原谅我。我来的家很大，我们家人经常在节期的时候都会来聚在一起，但我到纽约了以后，我就不会回家去过节了。但主怜悯我，我来到召会生活，这是非常好的。召会生活使我成为我的真正的家，我真正的弟兄姊妹。有一次我做了这样的见证，我住在 Downtown House 的那个时候，那边有爱宴，好多好多弟兄姊妹来在一起，我就看一看，我不认识很多姊妹，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在家的那种感觉。那里真正的在召会中有一个爱，我很多我都不认识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或者我也不会说他们所说的语言，但是我有一个真正的爱，因为我是被迁入，从这个黑暗的权势圈出来，然后迁入他爱子的国里。今天在召会生活里面，我们也必须要经历这一个天国的诸天之国的实际。我们能够经历许多方面，但是最简单就是用我们的爱，我们爱神也彼此相爱，这是非常真的，也是实际的。我过去几周我们在交通，这不是我们嘴唇的服侍，我们不是用言语来爱彼此，我们是真正用行为。这里需要有一个爱会有一个彰显出来。我们听到有人在医院的时候，我们就去看看他，你若是不能去，你就打电话给他，很好，就是你能够跟他有接触，你知道他有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彼此代祷。有些人有需要，你需要有时间，你就去帮助他，就是很实际的去帮助，到他们家会帮忙他什么事情， 或者有时候他是要帮他买东西，或者有人失去工作，这里有许许多的方式我们能够表现我们是彼此相爱。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神爱子国度的实际里，这就是非常好的。在启示录一章五六节，我们成为国度，他爱我们，他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使我们从罪中爱中爱我们，使我们能成为国度，成为父与神与父的祭司。我们今天在召会中都是祭司。我都不知道，有时候我们会有些人就问弟兄说，你平常过生活你是怎么样谋生呢？他说感谢主，我是祭司。当然他或许会误解我说的祭司的意思，但是我们都是祭司，他使我们成为祭司，我们都在这里服侍神，我们都在服侍主，他使我们成为国度。这个国度不是为了将来，这个国度是为着现在。我希望我们都要能够在这操练经历，而活在这个国度的实际里。昨天晚上我们有英语的福音在这里，有些新人来了，大部分我们都是已经信主的信徒，但是我们也还是应该要来听这个福音。当我们听了福音，我们就是祭司。当我们在这边供应他们的时候，我们不只把基督供应给他们，给他们有机会，给他们能够从黑暗的权势圈到神爱子的国里，我们在这里也在操练我们祭司的权利。在这个祭司的执事中，我们有祭司的权柄。我这边这件事很摸着的弟兄交通这个信息是很好，这里不管他交通什么样的信息，但是弟兄叫他们站起来接受主的时候，我就很感谢主，许多的人都站起来了，那些人站起来就接受了主。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诸天之国的一个权柄。我们开始叩门的这个行动，我们在接受弟兄这些训练之后，不要去问那个人，你去看到人，你说你不要说，他说我们是按照手套的形象照，你跟他交通以后，就很短的几分钟之后，你就会感觉他是不是对这些话是敞开的。不要马上问要他们得救，要告诉他们一跟你祷告然后得救，就在那吩咐他们说，我们就问他说，我就也是感谢主，这样子也是真正的有效。我说主啊，真是好，让我们现在就祷告，你接受主做我们的救主，每个人就低头来这边祷告。这就是一个权柄，我们是在诸天国度是实际的里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要在诸天之国的实际里是什么意思呢？虽然有很多事要提出，但是我第一个要，我们是在神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做我们王。这个弟兄做了一个见证，说他的一个主管，我们在这个权柄有许多的层，我们有父母，我们有的主管，我们有就学生的话就是校长，有许许多多的权柄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中。有时候我们上面的主管给我们一些备忘要我们去做，我们有时候或许不同他的，有时候在那边抱怨，这个主就给他说，那是你的主管，你需要服在，你需要服从这个权柄。在工作的时候，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活在这个国度的实际里呢，我们需要 在我们的主这个权柄之下，我们有一个这个王，他是王中之王，他是我们的元首，他是我们的主管。有时候我们你要做一些事你本来都不想去做的，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会发生很多次。有时候我需要就去买东西，有最近我需要要去买一双跑步的鞋子，我需要一个很特别的。我等到我知道那个跑步用的鞋子是非常非常的贵，所以后来我说或许换别双好了。那里就在那有一个挣扎，主啊，但是你知道啊，我实在需要一双很好的鞋，我的脚裸就已经很老了，就很不好了。但是主有他的选择，我们需要在他之下，要服在我们的王之下。你一服，你平安就来了，因为你就是在这个国度的实际里。在这个国度实际就是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们能够经历，我们现在都可以经历。最近有一些政治的情形，在这个国家中，整个全世界，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样感觉。我觉得说，主需要很快的回来，把我们从这些东西救拔出来。我希望主他很想回来，他要他这样做呢，我们必须要活在这国度的实际中。我们在这国度的实际中，许多事会发生，我们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建造基督他的配偶，让他能够成熟。我们不能一直在为那个将来的国度一直祷告，但是若是现在我们不在这个实际中，我们若是不在这一个官长之下，我们怎么能够服侍主、服侍弟兄姊妹？若是我们今天不跟从主，你怎么会去将来我们能够在千年国与他同作王的时候？他需要一些人，他需要我们被调和在一起，被建造在一起，能够成为他的配偶，成为他的身体，成为在他之下。我们今天每天都要经历他是我们的头，我们知道如何能够与他在千年国同作王。这不是很奇迹一天一晚上就能够发生的，我们需要今日就来这里学习。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国度中，在上个礼拜我们说路加福音十二章31-32节，让我们一同来读这两节经节。但你们要寻求他的国，这些就要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我很喜欢这两节经节，在约他说你们小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这一句话是我们都知道，马太第六章，不要担忧你吃什么穿什么，主你看天上的飞鸟，它不种也不收，他们还是有食物吃。你说在田间的百合花，你说这个天中的鸟，他们都不需要担忧，你为什么要去担忧？所以你要先寻求他的国，这些就必要加给你们了。但是父知道我们所需要，但是我想后他说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这个就是与我们在今天享受国度的实际是非常有关，也是说到将来的国度，他的爱是如此的广大，也是如此的包容，也是如此的广大扩大。他把他自己的爱子赐给我们来救赎我们，他成为我们的救赎。我们能够今天在国度的实际里，我们也能够每天被他来充满， 他可以在我们心中安家，我们就能够在要来的国度中预备好。这完全都是神的爱。当我们进入国度跟爱的这个关系的时候，我说约翰三章十六是一个关键的经节，神爱世人，叫我们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这是我们的重生，但是这个会扩大到我们永远，到千年国，一直到这一个新天新地。我们感谢主为这个经节。零后，二章彼得后书一章五节是说到我们的生命。这个礼拜我想我们也有，我们这几周有读过这一段的经节，所以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在你们的信上充足的供应美德，在美德上供应知识，在知识上供应节制，在节制上供应忍耐，在忍耐上供应敬虔，在敬虔上供应弟兄相爱。我们知道这个是弟兄相爱，在弟兄相爱上呢供应爱，我们这个爱需要不断的发展，这是在我们这一面。弟兄姊妹在主的里面，做我们人类，我们需要我们的爱需要这样的往前发展，我们要不断的在这个爱上继续爱其他的人。除此之外，我们需要更进到比较高的一层，就是神圣的爱，这是非常强烈的爱，我们需要经历这神圣的爱。所以在十一节，这样你们就必得着丰富充足的供应，以进入我们主和救主基督永远的国。这些经节是跟爱连在一起，跟国也是连在一起，国度。这里是说我们怎么样进入千年国度的经节，说到国度的那一方面，我们在生命中长大，让我们天天经历主，让我们彼此的相爱，我们彼此相爱，这个爱在我们里就慢慢生长，主就在那里运行，他在我们里面行动。最近召会在这里受到许多的逼迫，有些人比其他人有感觉，因为我们参与知道了许多事。在祷告的聚会中，我们祷告主啊，你要让召会从这个情况中被释放出来。我去上礼拜去看我儿子的时候，一段很长的路程，我在车上我就祷告，主就告诉我这一个经节，祷告为那些逼迫你们的祷告。我就一直在那里祷告，让撒旦要捆绑撒旦，然后我就祷告，我就为这个人祷告，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就是在那边祷告。当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就是觉得被神充满了，被主充满了，我那个我里面感觉就非常高兴，神在充满我们，就这样祷告。我不知道这人是不是我们的仇敌，就在那为他祷告，但是不是很容易的。我刚开始说不是为他们祷告，但是后来呢，就我的一些经验一些了解，主也提醒我这个经节，所以我到后来就是这样为仇敌祷告。这是非常的好，非非常好。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我们需要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或许你的主管在那边一直给你找麻烦，你就在那边祷告，主啊，你要我的换工作，把这或者是主管换掉，最好就是说，最好说你要让你的主管能够得救，你要用好的方式让主能够光照他们，让他们能摸着主，他们也能够经历这个永远的生命。所以要为那些逼迫你们的祷告。 我这个礼拜也想到犹大，以前我不会说很欣赏这个，就他说亲爱的，你们却要在至圣的信仰上建造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以至于永远的生命。我觉得这几节经节也是指到指向这一个国度，我们是在这里，在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这是主说第二次来，但是这是保守我们在神的爱里头。这里有个可能性，我们在里没有经历神的爱，我们或许没有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我们这里有一个消极的经节是加拉太书，我们会爱其他的事，他们爱自己更爱神，干荣耀不爱神。约翰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在许多时候我们就是爱世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所以我这里有很负担，主啊，保守我能够在你的爱中。我觉得有一面留在神的爱中，就是要留在神的话中。神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礼物是什么？不止他的生命给我们，在我们里面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这是包罗万有的灵，他也给我们他的话，在外面给我们这话，外面我们有话，我们可以打开来读，我们可以读他的话。我不知道你是读电子版或者是书版，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留在神的话中，你就会留在神的爱中，你就会越多保守在神的爱中。这越世界的事慢慢就 除去了，就不会在那边搅扰我们。主就使我们成圣，洗涤我们，在话中是有水可以洗涤我们，供应我们。这个灵是生命，是灵是生命，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是在神的话中。有一个很积极方面的操练，使我们留在神的神中，就是每天留在神的话中。我们需要操练，我们每天一开始的时候读一点点经节，有一点点的诚心，这也是很好。但是我还要鼓励你，也要读，每天在读圣经里面的一些章节。你有许多方式，你每天读几章，你也可以几年之内，四章的话你就可以一年之内就读完圣经一遍。所以这是很好很健康的一个方式。有一个年轻的姊妹，她刚刚大学毕业，她就告诉我做个见证，她刚好第一次读完整卷新旧约，她非常高兴，我也很觉得很高兴。她每天只要读一章，花了她四年的时间。所以很好，你 有同伴跟你一同读是更好，你们一同来追求主的话。但是我们怎么做，什么方式，或者我的电子的话，我就有一个书签的方式。我们需要留在神的话中，我们就能够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我们也有这些经节，我们有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章十二十三节，又愿主使你们彼此的爱，并对众人的爱，都能增多洋溢，正如我们对你们一样，好使你们的心，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临的时候，在我们的神与父面前得以坚固，在圣别上无可指责。帖后一章三节，弟兄们，我们应当常为你们感谢神，这本是合一的，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你们众人每一位彼此相爱的心也一直增加。帖后一章五节，这正是神公义审判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的确是为这国受苦。保罗写这一个书信是给帖撒罗尼迦非常年轻的 一个召会，他写这些经节给他们，他并没有把他所得受的没有给这些年轻的召会，他告诉他们说这个爱与这个神的国是相连的，他鼓励他们，你们的爱要增长，你们的爱是要增多洋溢。你的爱不只是增加，还要洋溢出来，所以我们的心能够被坚立，所以我们在坚固在圣别上无可整洁，然后由这些经节与神的爱与千年国度是连在一起。然后我们来到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三节，但那灵的果子就是爱、喜乐、和平、恒忍、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是没有律法反对。我这个礼拜摸着说到那灵的果子，第一个果子就是爱，这是非常有意义，弟兄姊妹们，因为这果子是一个生命的事。保罗在那边说工作的信心不是生命的事，但是是说到灵的果子是一个生命的事。我们需要是那一些，我们也彼此鼓励，我们能够操练我们的灵，享受我们的灵，神的灵，这里就有一个果子会产生出来，这就会一个生命的彰显出来。这第一个彰显出来的就是爱，许多这些的彰显，这些许多的经节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很接近。在这个五章有说到诸天的国在那里有些消极的方面，我们看到五章二十五节，十六节，我说你们当凭着灵而行，就绝不会满足肉体的情欲。弟兄会在读加拉太五章二十五节，五章二十一节，这一些圣灵的果子，他说，那些是关于这些事，我现在告诉你，那些是在肉体不会，先前说过，行这样事的人必不得承受神的国。在这里说，我们先是享受神的果子。在这一段话里面也有说，那些肉体操练肉体的人不会承受神的国。我们那些是享受灵，在凭灵而行，靠灵而活，在我们等一下会读，也是在灵中撒种，我们就能够承受神的国。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在这里不只是说那些不信徒，我们也还有肉体在我们里面，有时候我们是活在这个肉体里，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肉体的行为，就会彰显明显出来，我们有发脾气，我们嫉妒，这个结果就是因为我们在肉体里。但是我们经历我们的灵，这里有一个彰显，就是圣灵的果子。不要受迷惑，神是吃慢不得的，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 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为着那灵撒种的，必从那灵收永远的生命。我被这几个很重摸着。我们做每一件的时候，做每一件事都是在撒种。我们在这边每一个时刻都是在撒种。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是撒肉体的种子，有时候我们撒圣灵的种子，我们就会收成比较积极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一个迷惑，我们需要在这里操练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警醒。尤其在这个时候，当主在要来的时候，主的日子是近了，我们需要很迫切的有祷告，主啊快来。但是我们不知道世界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整个欧洲也是很不好，许多的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我们都渴望主的再来，但是一面我们能够帮助主能够回来，就是我们在灵中行走，凭灵而活。这就是一个在灵中撒种的，让我们在灵中撒种，我们就能够从那灵收永远的生命。我们传福音，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我们也是撒圣灵的种子，每天彼此供应生命，这样的方式我们就能够进入神的国，进到神永远的国。在星期五晚上，在有个弟姊妹交通了这一节罗马书14章17节，这里交通的很好。他说因为在神的国不在于在今天，我们可以在国度的实际中，就是教会生活中我们可以经历，因为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就是我们今日的教会生活，这是14章说到教会生活，因为教会就是今天国度的实际，我们在这里可以享受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们在我们的灵中来享受它，因为圣灵的果子就是公义、爱、和平、享受。我要结束的，说到信跟说到 Titus 提多书3章15节来读，同我在一起的众人都问你安，请代问那些因信爱我们的人安。愿恩典与你们众人同在。或许你对这经节没有怎么重要，但是要爱信那些因信爱我们的人，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注解，这个注解是提多书3章15节，是3章15节第一个注解。弟兄会要读这个很好的一个注解。在恢复版里头，提多书3章15节，这里这个是与信与爱有关，让我再来读。信和爱乃在基督里之信徒难以拆双的优越美德。信是神所赐我们，要我们用以接受。那座是约翰1章12节，那座三一神具体化身的基督，使我们进入三一神，与他连结为一，得着他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并一切。这就是信。信是所望之事的一个实体，看不见的事情。希伯来书一，当我们有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接受这一个人，我们爱他，我们虽然看不见他。爱呢，是由这奇妙的信所发出来，叫我们在那些和我们共同信入基督的人身上，活出三一神在基督的一切丰富，使父子灵三一神得着荣耀的彰显。我是很享受这一个注解， 因为信我们能够接受他，我们 每个礼拜每天接受他做我们的救恩，他是那一个信在我们里面。我们什么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我们平常祷传福音，我说我没有信心，但是你向主敞开，他就成为你里面的那个信心，他也成为你里面所能够得的生命，你能够经历，从这样的信心出来，你就可以经历主，借着相信，这个信呢就会在我们每天生活中产生一样东西，能够我们能够彰显出来。因照这个注解，这里说爱就会在这里因着你的信而产生出，说信是借着爱来运行。我们信能够看呢，是按照弟兄姊妹的彼此相爱彰显出来。当你去帮助人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比喻，有这个好的撒玛利亚，哪一个是你的好的邻居？但主说你就是有一个人，或许你自己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的邻舍，那些人需要你去帮助他，那个就是你的邻舍。从 这是从这个信里面出来，让你从对基督的经历享受里面，这个爱从这灵里面流出来，是那些人你从来没有遇见过的，这个就是信心，那就也是神的一个彰显。弟兄姊妹，这也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所来彰显他，那个彰显呢，在许多的事例上就是神的爱。我们许多时候神是奥秘看不见的，但是你要认识神吗？你要来看着基督，那是基督是神的奥秘。当你在福音书里面，你说神爱我们，许许多多的经历，我们神与基督能够使他们供应他们的需要。今天你看到基督，基督看不见，但人怎么知道基督爱他们呢？是经过我们，因为我们能够彰显神的爱，我们可以，我们享受的神基督能够彰显出来。不论是我们传福音，不论是我们给他们交通信心，我就是用这一点，感谢主，我们有信，我们可以让他实化这个看不见的主神，对我们来是非常真实。今天有些人，昨天晚上有人问我说，我怎么去摸到主，我愿意更多的认识他。这弟兄他们答，他回答的是说，你只要张开你的口祷告，你越多祷告，你就越多能接触到主，你呼喊他的名，当你呼喊的时候，你就接受他，你就摸着他，你就更多的认识他，你要花时间与他在一起，要这样的，因着这样的信心，他成为我们的真实实际，所以我们就能够摸着这种看不见的信，那就是信。从这样的经验，我们对主的经历，花时间与他在一起，我们每天生活中会彰显他，我们彼此可以彰显，也我们也在不信的人也看到我们的彰显出神的爱，这就是神的爱，这也是神爱的一个表现。愿神怜悯我们，我们可以更多的经历他，我们也被他充满，我们也更多经历操练他，有更多的信心在我们这边周身的人，我们就更多的彰显神的爱。朱弟兄有一些话要跟我们分享。
我们刚刚花了六个星期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这部分，戴丽斯弟兄开始的时候提到他还没有厌倦这一段，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相信我们可以再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部分上。这个点呢是说，我们花六个星期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上面， 就表明这个圣经是非常的深奥，也没有穷尽的，是非常的深邃，也是没有穷尽的。就意思就是说，这个圣经啊，就像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思想，你要非常的矿场，你要去挖掘。那你做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圣经并不是如此这么简单，不是如此的简单。所以我在考虑这个星期，我想到既然下个星期我们要进到哥林多前书14章，我们会离开13章，我们没有办法再不会把这个13章的爱讲完。我就认识到说，有一个中文的这个说法，哦，解铃还需系铃人。事实上，在30年以前，我就曾经交通过这个爱，在不同的地方，关于这个弟兄相爱和这个 agape 这个神圣的爱。这次这6个星期以前，我也提到，我意识到，借着进入这些话语，就带出了一些的混淆，可能比以前更多一点混淆。所以我就认识到，可能是我的责任要给你们我个人的见证，我所这一次所学习到的，在这个关于爱的这个事上我所学习到的，请你们原谅我。我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想是有必要让我先介绍一下，来铺路一下我自己。我已经是做基督徒超过70年了，我也是研读圣经有将近70年。我不仅仅是读圣经，我可以真实的说我是研读，我仍然在这样做。这意思就是说，不仅仅是我早期的时候读，我也读中文的，后来我来到美国这个国家以后，那就是60年前，我也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英文的版本的圣经，我也研读了许多不同版本的圣经。说你倒是不是说要炫耀哈，我不是在炫耀，我是想要告诉你们，你可以花费你70年整个的一生的时间来研读圣经。我学习了不同的版本的，我可能学习过研读过最好的翻译版本，翻译成英文的，我也用了很多参考书，因为主要是用了2种的参考书。这也不是要炫耀，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们，你也可以用你一生的时间，你几乎都不能够把这个
抓表面，
都可能只是在抓一些表面。这次我感觉对我是非常的有帮助，就是我从来不会失去我的这个眼光，绝对不要失去这样的眼光。这圣经是我们相信我们接受的，圣经是神呼出的每句神不变的话，就是意思就是说绝对不会错。Aaron，OK， 圣经的话是绝对不会错的，它是深邃的，也是永不截止的。当你进入到这样的话里，你就会发现许多的事项都是超越你的理解力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这样的理解力来认识这个圣经。永远不要有怀疑说圣经里面有什么地方是错的，圣经永远不会错，从来不会有错。如果你不明白，如果我不明白，那是因为我的有限。这里的点是说，我想要特别这一次，我也读了，今天早上读了一篇文章，是我很开心高兴，就是好像有确对我里面的一些感觉有点确认。如何带出我所看见的点，我的意思呢是这样的， 我的意思是说，圣经不是从我们的母语而写的，不是西班牙语、中文或者是德文或者是法语，不管它的翻译版本有多好，没有任何的一个翻译能够如此的完整准确，能够像这个原文版本一样。任何一个翻译版本都有它的受限制的地方。我们知道圣经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不仅仅新约它是用这个希腊文写的，也是用的是目前的就是近代的这个现代的这个希腊文。我告诉你这个，因为这是非常的重要，在这个特别的这个爱这个字上非常的重要。当一个人在翻译的时候，那就翻译成不同的语言，这些圣经的翻译家他们都是非常的忠信，我完全对他们没有怀疑，对他们我不怀疑他们不想把圣经翻译得很准确。有时候我都很诧异说他们如何能够翻译成这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我盼望我们能够了解。我提到说这个爱在所有的语言里面都是用一个词来写，不管是英语也好，西班牙语或者是俄文或者是德文中文，就是爱。在希腊文却是有四个词。今天早晨我不会把它讲得更复杂，我只是讲到两个主要的词，一个就是 filio 弟兄相爱，还有一个是 agape 神圣的爱。在这两个词当中非常的清楚，在这个新约的使用非常的清楚。当这两个词被使用的时候，这个弟兄相爱这个词，我们知道它的这个词根它是从朋友，最有名的词就是弟兄相爱的那个菲拉铁菲。我们许多的人都有我们的弟兄姊妹，这个弟兄相爱是在我们出生就带来的，因为我们那些与我们相近的人。那另外一个词 agape 这个在新约的里面，当讲到神如此的爱，神爱世人，那个就是用到的是这个 agape 神的爱。当在这很容易让我们很容易了解，这个 filio 弟兄相爱是讲到可能和我们的爱，我们人的爱，我们的爱相连关联。这个 agape 好像是跟神的爱相关，但是即使是这样，有这两个爱关于爱整个词 filio 跟这个 agape 在新约里面却没有去分别的来讲说这两个词哪一个是只针对只是指神的爱，或者只是指人的爱。因着这样，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我们第一个的印象关于这个朋友相爱，我们就想到说哦，这是菲拉铁菲，那一定就是人的爱。当你来翻译这两个词的时候，就是从我们的语言来理解这个词，因为爱是没有说分开的两个词，所以我们就想要去改一改这个弟兄相爱的这个，还有这个 agape 这个神圣的爱，我们想要去改一改这两个字。因为你不管是在哪一个语言，就是在中文里面，在英文的里面，它并没有说，你去读新约的时候并没有说这个爱是指的是弟兄相爱，那个爱是指神的爱。所以在我们有限的理解里面，我必须要告诉你们，在我们有限的理解里面，我们改了加了一些的改动，我们把这个在这个弟兄相爱前面加了一个弟兄人的爱， 这在这个 agape 这个神的，因为神是这个爱，所以我们就说这个 agape 是神的爱，我们就把这个 agape 这个神的爱就应用到神上，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弟兄相爱就是应用到人的爱，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问题是说，当你把神的爱这个 agape 把它这个用到人身上，然后把这弟兄相爱这个爱用到神身上，这个才就又有了问题。这样的一个改动，这外的问题，这个改动不是在这个圣经里，是在我们的观念里。是我们刚刚开始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啊，就有人就讲说，哦，我知道了，这个弟兄相爱是人的爱，这个神圣的爱是神的爱，一定要，这不是这样的。那你就会说，哦，那这个 agape 不是神圣的爱吗？但是它不是只是指神的爱。有人会说，可能我给你一个我的观点，我要想让你们看见三个经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节讲到说，神爱他的儿子，他是用的弟兄相爱的爱。约翰福音五章二十节，我想你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五章三章十六节，五章二十节，三章十六节，还有十六章的二十七节。因为这经节提出来了以后，在弟兄姊妹中间啊，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困扰。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翻译是准确的吗？正确的吗？这个词话语化是正确的吗？讲到说，讲到父爱子，将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示他，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示他，叫你们稀奇。在十六章，十六章的二十七节，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神出来的。这个弟兄相爱，是这个词是讲到说，是你和你的兄弟或姊妹，你们是在一个同一个母亲的母腹里，这是最近的人性的关系。在这个二十七节，哦。五章二十节讲到说，因为父爱子，所以这里讲，因为子是在父的怀里，所以跟父的关系是最近的。这里不仅仅是人的爱，乃是指他们的关系很近，他们的距离很近。我上个星期提到这个经节，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当弟兄在交通的时候，他提了这些经节，可是他却不解释。他又提到说，这个弟兄相爱是需要发展的，你这很糟糕，你怎么能够说神的爱需要发展呢？神的爱是完美的，你知道我的点吗？不要试着用你自己的有限的头脑来领会圣经，非常的狭窄的这样的思维来理解，在这里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特别你看到第三章十六节讲到神如此的爱世人，他爱世人，讲到他爱他的世人，然后把他的父怀里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里是非常的重要，让我们能够看到说我们的领会，我们用我们的领会来明白圣经，不应该被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改，那想要来改动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我们就改动了，说这个弟兄相爱就是人的爱，这不是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是照着我们人的关系，我们弟兄姊妹那些比跟我们相近的人，距离相近的人，这里也有很多的点，我就讲这么多。在十六章 27节讲到说，神他自己父神他自己爱你们，这里也讲的是也是他们以前是与神是 隔很远，现在他们是跟耶稣是很近，因为你已经爱了我，又信我是从神出来的。因为他们这些使徒他们相信的主，主是在父神的怀里的。这个星期五的时候有人提到这个经节，那个我知道那个圣徒是真的是很担心，这是因着这个约翰福音的3:19，光来到世上，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你要注意到这里，人不爱光，这个爱，这个爱是 agapio， 不爱光到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有些人有人提到这个问题，星期五的时候我不在这里，但是我有听到有人有提到这个问题，说哦，那这里的用的是这个神圣的爱，神圣的爱会爱黑暗吗？你相信，你觉得这样会吗？当然不会。这里很清楚，这里一开始讲到的是人，这里的爱，这个 agapai 是指的是世人，他们爱黑暗不爱光，所以他们定他们罪就在一次。你觉得主会要求他们要求世人这样吗？主乃是在那里定罪。我想要和你们交通，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些研究，甚至今天早晨也做了些，这三个经节，如果你有读过这个有这个红字版本的，这个就主耶稣讲的话全部都是红字印刷的，这三个经节全部都是红颜色的。所以你认为说，如果你还质疑这个经节，如果你质疑这些经节，你难道你难道相信说主说的是不准确吗？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一定要相信说圣经是神没有任何错误的话。我不相信那些说这样的话的人，他真的是他们会相信这个，但是不要留下任何的空间给我们来怀疑。这是呢，是我们的神圣的一个责任，我们要站出来要定罪这样的 说法。所以这是我们缺少领会，那是因为我们缺少领会，永远不要这样去质疑神的话。我必须要告诉你们，这是非常的好。有今天早晨一位弟兄寄给我一篇文章，来确认了，有了确认了我的这个感觉。他提到说，这个 agape 这个神圣的爱，你如果看这圣经词典，它有一个定义说，这一种爱它是更高尚的，和更强烈的。在这篇文章里面有确认了这一点，他说到说，其实这个 agape 这个神圣的爱没有用的很多，在这个古典的希腊文里头并不是很常用。所以这乃是用来讲到这对钱财和宝物的这些爱，这些乃是让这种爱让人能够满足。你能听到吗？这个才是这个在这个旧约的时候用到这个阿卡派它的意思。我盼望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的圣徒，你们能够进入话语的深一层的意思。这个词 agape 神圣的爱不是一个古典的这个希腊文用词，但是它得到了发展，在这个新约的里面得到了发展。这个词 agape 神圣的爱第一次使用就是在约翰福音5章，在那里这是马太5章， 因为神的主耶稣在里面谈到这个国度，这是在马太的第五章，主耶稣提到他第一次用到这个词 agape， 在他的上下文他说到你要爱你的仇敌，就像你的父天上的父一样，因为你天上的父让这个日头上升，照义人也照好照歹人，他也降雨给义人给好不义的人坏。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爱，这个神圣的爱是与我们天然的趋向是有不同的，就带出了这样一个特别的一种的强烈的程度和这个高度，更高尚的这个，所以说就是超越你自己的，超越你自己的满足，这实在是非常的美妙。这个文章给我带出了我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意志，这个爱这件事，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弟兄相爱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魂里，在我们的情感里，你爱你的父母，你爱你的弟兄姊妹，这是很自然的，不需要花很多的代价，不需要付很多的努力，但是要爱你的仇敌，就需要我们要操练我们的意志，这完全是，这完全是一个我们魂的救恩的事情。你可能说弟兄你是什么意思，要活在神国度的实际里面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让你天然的这个观念走，你要选择这个正确的境界，就是天国的实际，也是你的天然的天然人里面不会去喜欢的，你去爱你的仇敌不会让你的自己很满意，确实需要要求我们要操练我们的意志，要我们要经历我们魂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这实在是很美妙，要看到这个，即使这个爱，这个 agape 神的爱，主自己说，当他在马太五章第一次介绍到这个词神圣的爱的时候，他讲到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因为他让日头上升，造恶人也造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我们需要长大，我们需要长到那一种的父爱的里面。这并不是说哦，那这个神圣的爱，这个三章十九节的人是人爱，他们是爱黑暗不爱光明，这里是故意的一个刻意的一个选择，他要选择所以为什么我觉得用这句经节是 用在跟这个国度有关是非常的重要。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三节，他将我们从黑暗的国度牵引我们脱离惯的国度进入爱子的国里，这个国度乃是一个范围一个境界，黑暗的权势它就是神爱子国度的相反的一面，所以这样爱黑暗的也是一个刻意的，这样子操练他们的意志。是的，很多时候我们是刻意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刻意的在这边选择。有一次另外一次他有人用这样的一个说法，有人说你可以用这个在这个基督徒身上吗，那我就说那好三章十六节马太的十六章里面主彼得所做的主，然后主又说什么呢，在马太十六章说撒旦，被蒙蔽被欺骗，那个就是爱这个黑暗。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看到这个是应用， 这些词语的应用，要应用在神什么？当然神是神的爱，神都是完美的，神的爱不要求任何的这个发展。我们永远绝对不要这样讲，我们也绝对不要说，也把神的爱跟人的爱相比。但是有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爱有这样两个词，这两个词都应用在可以应该应用在神，也可以也可以应用到人。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讲到神的话语的深邃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花了这些时间在这些经节，也许你说我们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不用了，我们也有更多的丰富在14、15、16章，所以我们不能够一直停留在同一个点。但每一次我们来到一个新的部分，我们都要 有这样的这个态度，要挖掘，要进入。我就从我的有限的经历来讲，我 很少停留在表面。这一次我学到了很多，学到了很多，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能看见的真的是非常的表面肤浅，根本就没有看到全部。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态度，说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但是神的话却是深邃的，而是永无止境的。这是很美妙的，弟兄姊妹们，这也就激起了我们的一些的胃口，愿更多的圣徒能够进入主的话。我真是很盼望更多的圣徒，我不知道我还能有多少的年日，但是主留我在这里，我 一直在享受。我最近非常的享受，因为来看到神的话是 怎样书写，怎样发展的。我盼望我们离开我们读完了这个约翰的哥林多前书13，但我盼望我们不会说不会停止这样的学习，我们只是不要停留在已经已过的。然后我盼望，我感觉说我盼望一些弟兄姊妹会能够有一些回应，因为我们六星期前开始，我不希望留给你们一些的困扰困惑。哎，你要接受说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正确的，而且是绝对不容置疑的。我们也能够认识到说我们在明白神的话上是何等的有限，盼望这也能够激起我们对话语的胃口和负担，能够在话里得着更多。